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旧约导览。陈德光主讲。
另外的话，另外要是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在圣咏84首第四节，84首第四节啊，在诗高931页，这是很有名的一首圣咏，叫《朝拜圣殿歌》啊。那里面就提到万军的上主，我们君王，我的天主，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了住所，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处的窠巢。那当然这句话引起一些资讯的问题，很多人去看那个古代中东的圣殿有没有麻雀，圣殿有没有麻雀，我们这里有麻雀吗？以前有过啊，对，在后面啊，所以啊，他用这个去用这个逻辑去问，是不是有燕子啊？有燕子，在这个教堂里面呢啊，所以啊，他有这一面啊。我继续念后面呢，第11节，的确在你的宫廷逗留1日，远胜过在别处逗留1000日啊。我宁愿站在我天主的门殿宇的门限。不愿意逗留在二人帐幔里面，对，所以从资讯面是不是真的在天主的殿里面呢？1日，24小时，然后等于在外面1000日，对，其实啊这个问题，从资讯面来看的话可以懂，都知道一天叫什么啊？从这个物理的时间啊。但是要是一个人完全从这个什么燕子或者是麻雀他要是只停留在那个地步的话，他没有办法了解圣经他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他要告诉你天主是那么的吸引连麻雀连这个燕子都要在那边找到住的地方另外怎么样在天主在里边一天比外面1000日还要好那这些讲法其实在我们古典的文学也有我们也有不是有人说山中方十日世上已1000年嘛，对不对在世说新语也有这样的讲法好，所以我们简单告诉大家圣经要读，但是更重要怎么样读，对不对？怎么样读它里面有资讯的成分，不要轻易放过它是资讯的成分，就告诉你的是真的有过出埃及也有过这种很虔诚的对圣殿的一种缅怀或者是渴望但是不能只停留在正确或者是资讯面对错这个资讯面，也要进入也要进入信仰的真假这一面好，那其实我们后面来看其实圣经呢它有一个循环，相信圣经天主之言呢跟去了解它，像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循环你相信它有用相信它重要你就会翻开这个旧约的导览，对不对那它怎么是循环呢？当你越了解它的时候你的相信会增加，这个了解嘛就是在这本书的第4页所讲的你要相信它你才会翻开这本书，但是你翻了这本书之后你会增加你的信仰其实这个就很重要像大家今天坐在这里，起码你会相信今天不会浪费时间，今天来在这里听这个演讲是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会来， 所以这个刚开始的初步这个相信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听了之后，会更确定你的信仰，所以是一种圆周的一种循环的关系，所以相信跟了解不是二选一，互相的增长，相信才会去了解，了解了以后会更相信啊，那这一点是我们教会非常就是说习惯的一种格言，熟悉的格言，对，就是相信跟了解的关系啊，那后面这个旅行的准备啊，他特别提到经文的意义啊，经文的意义，他也提到两种读圣经的方法，所以是越讲越接近啊，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啊，读圣经啊。我们沿着刚才所讲，其实有两种方法，按照这本书的讲法啊，一个叫历史分析，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另外一个叫结构分析，历史分析跟结构的分析啊，那历史的分析，结构分析啊，历史分析当然呢，要是大家望文生义，圣经既然是一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当然有历史探讨的一面，对不对？好，这个大家都可以懂，所以在书里面也提到，圣经的作者他讲了什么话，那究竟他这里提到福音啊，今天旧约是一样，福音的作者究竟想说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回到第一步，要回到当代的作者在想什么，很可能你们说哦，这样会头痛啊。我们要回到2000多年前呢，回到旧圣经的作者，但是新约比较简单，对不对？四大福音，对不对？那旧约呢？好，所以我们会在第二个单元要告诉大家圣经有它的作者的那是谁啊？可以把名字都点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历史的一个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乎。这是谁讲这句话？在人性面哪一个犹太人讲这样的一句话？哪一位这个作家这是重要的。但是另外一面这是在24页他提到结构分析。什么叫结构分析？这是任何一句话，当他讲了出来之后，他好像一个 baby 一样，一个 baby 长大了之后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生命。你原作者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限定的，后来所有的每一个各时代的基督徒，就像我们看到这句话，都会有新的一个发现，所以这个有时候还在原来作者的想象之外，这句话也许你们呢，在这里不好了解。我想我用一个很一个比较简单的比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很有名的。圣母经，姜维也的圣母经知道吗？这是万福玛利亚，那个拉咪拉嗦咪嗦拉嗦拉哆瑞咪，很好听在我们的华文的世界就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其实他原来是欧阳修，欧阳修都知道吧欧阳修宋代的一位大学问家，也是政治家。他有一首词叫《西江月》，西方的西，长江的江，西江月，月亮的月，是姜文也先生把它改编，他原来的歌词不是万福玛利亚，你可以想象，我们要在乎原来是欧阳修的，对不对？但是当欧阳修写出来之后，每一个时代的人，像姜文也先生。他就可以按照这个谱可以把新的字放进去，叫圣母经，对不对？这个叫后面结构的一个问题，他提供一个结构音符跟音符之间就是一个结构不妨碍后面的人可以有新的一个探讨。好像原来欧阳修也没法挡了，反正这个作品出去了，好像小孩子有他的主张，对不对？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子，圣经有他原来的旧约的作者的想法，但是当他一旦写成之后，那后面的作者也可以有新的一个看法， 当然我们在内，包含我们在内。我再举一个比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四母颂？你说四母颂有很多啊，有苏伯特的四母颂，有这个最有名大概是巴哈古诺，知道吗？巴哈古诺，这是那个Ave Maria， 是这样开始的，对的。为什么作者叫巴哈古诺？原来是巴哈的音乐啊，他在钢琴里面弹出来的啊，这是咪发发嗦来咪，对不对？但是他写了之后，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是作者啊，没有想到过了几百年之后，有一个法国人叫古诺，他就把那个圣母经的歌词啊，阿维玛利亚，这是万福玛利亚，把它放进去这个咪发发嗦来咪，你看多美，我们看起来多美，变成两个人双作者。那有点雷同，这刚才我提到欧阳修跟姜文也的关系啊，所以回到圣经啊，圣经的作者按照旧约，有他的一个想法，有他的一个想法，有他这个想的东西啊，但是都会有在结构方面写出来了，后面有不同的可以重新的一个诠释啊，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啊，15节，我念出来啊，第三章15节，这是原主立命之后啊，天主啊，一个处罚啊，当然还有预许啊，上主天主对蛇说啊，因为你做了这些事啊，在一些这个畜生跟野兽中是可咒骂的啊，你要用肚子爬行。好，到了15节。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这个女人当然是恶娃，也是小娃，你的后代，这是谁的后代了？和他的后代之间，他的后代是恶娃的后代，他的后代，恶娃要他睡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我现在问大家，他的后代是谁？他的后代。要把蛇踏碎啊！
耶稣，
还有呢？有没有看过圣母像？圣母把蛇的头踏碎，所以圣母也可能，对不对？特别污染原罪圣母啊，圣母的脚踏碎蛇的头啊。好，那问题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原文啊？所以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了啊。从历史来看，从历史啊。其实历史来看的话，他的后代要踏碎你的头，中文看不出来啊，但是从英文大概可以感觉到一点啊，更不要说希伯来文。你们知道外国的语言有性别的分别，比如说他的后代，你会想是 he 或者是 she， 对不对？他的后代你会想是 he 吗或者 she 吗 ？he 就是羊啊 ，she 就是他了，对不对？也是用一个代名词啊，那语言文有。按照原文是 he， 这是阳的阳性，所以当犹太人念到这一段，他会想到厄娃的后代就是整个的犹太人选民，他会把蛇踏碎，这是打败魔鬼。基督徒看到了，他会想到耶稣，因为是阳性的，所以没错，刚才永明提到啊，他的后代会踏碎谁的头。但是你要问老师，你说为什么是圣母像啊？没错，你们知道有一位很伟大的圣师叫耶洛尼莫，外国话叫 Jerome， 耶洛尼莫，他很天才，他翻这句话的时候翻成 she， 当然用拉丁文来翻译，所以他的后代，希伯来文是一个 he 阳性，他翻成 she 这是阴性。翻了戏之后，影响了后来的天主教，特别天主教的宗教艺术，所以他的后代是位女性，对不对？那当时玛利亚，她睡了谁的头啊？我们在这里不讲，信仰的正确，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正确的问题。玛利亚她睡谁的头有没有问题啊？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所有玛利亚的功绩功劳都是在耶稣之内嘛。对不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天主教没有这个异端的问题，我们说玛利亚代表教会， 教会打败魔鬼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要加一句话，那是在耶稣的功劳，对不对？耶稣的救赎的功劳，那这句话还要讲吗？对，我们基本上放在心里面啊。所以啊，解放耶路撒冷没有错，但是翻成圣母的时候，也反映当时啊，很可能啊，对圣母玛利亚啊，已经有一种纪念，觉得很重要，圣母玛利亚很重要，在信仰的这个救恩史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是回到我们的原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在乎这个问题，究竟，在历史上面，在圣经的文本讲了什么东西？我们是个现代人，我们不是活在500年前中世纪的人，根本看不到原点，对不对？看不到，现在这个交通很方便。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个问题，究竟原来讲了什么？这是那个希伯来文的作者，你越问这个问题，越表达它是真的，因为有一个祖先啊，但是他讲的又是跟今天不一样，不完全一样，也比较奇怪，因为任何一句话，当他讲了出来之后，天主圣神可以领导后面的人，可以把这个结构重新的去解读。就像伟大的圣师耶利米莫哦，他在这里呢就翻成一个阴性的后代啊，就是玛利亚，所以这种讲法是可以的，等于说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刚才举了三个例子啊，无论是姜文也啊，无论是巴哈啊，两个都是圣母颂啊，或者是耶利米莫圣师啊。他用玛利亚来诠释这句话，3章15节啊，那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讲法，我们一定要问圣经历史作者究竟讲了什么，但是那是资讯面，回到再早讲，这是资讯面对错的问题，我们不只是对错，还要超越它，回到意义的问题，回到生活，那圣经作者写出来之后，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爸爸妈妈让他自己独立，所以圣经的结构，它的文学就是自由的，那后面的人看到他在这种就是说还可以有新的一个领会，新的一个领会，只要大的结构没有改变啊，所以你们在24页就看到这个问题，那我念出来，它有两句是蛮传神的啊，那我们要走出在这个倒数第二段啊，第二行，我们要走出经文，那然而这里使用的方法我们投入经文中阅读经文本身，不受到作者写作意象的影响，甚或括号作者已经，他用的字是很凶，然后外国人作者已经死了。其实你们也是啊，今天受到我们都活在21世纪嘛，你稍微懂21世纪的文学，其实后现代的文学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这作者已经隐退了啊，我们不要用这个字很难听了啊，作者已经隐退，等于说犹太人，我们相信的是基督宗教，是基督，犹太人作为旧约的一个作者，其实已经隐退。让新约的作者四大福音，不然后面的圣诗他们可以有自由的重新的一种诠释那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注意，毕竟我们今天讲旧约导览我们的观点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徒，好不好所以让你们安心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去了解。好，所以我看呢，在后面的话这是旅行前的一个准备这是邀请大家要知道，圣经是受到近东地理环境影响，那他也提到这个过去的影响圣经的一些伟大的一些民族其实在33页有一个很好的图你们看到这个图多漂亮，33页有没有看到这个图？这个图事实上很好，很有这个启发性。这个图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原来圣经只是这个世界文化的一小个区块， 甚至从中东来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箭头，对不对？很多的箭嘴、箭头啊。我们可以看，比方说啊，一号就是埃及嘛，所以埃及啊很重要啊。要是你看比方说二号、三号、四号，那边是巴比伦啊，对不对？再往五号、六号，后来是希腊、罗马。所以我们在某个意义来说很惊讶天主的谦卑啊。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个降生的神学，天主很伟大，高超啊，高越诸天啊。但是天主啊也用了人啊，也是天主耶稣生在中国，比方说那大的国家了，对不对啊？那时候美国还不存在，对不对？没有啊，他选择以色列，以色列就比不上埃及嘛。从国家的力量来说，以色列就比不上巴比伦嘛。你可以看那个图就知道了，以色列就比不上希腊。所以天主很谦卑，用的语言，圣经的语言呢，也是一般啊，一般不是一个学界的语言，就是一般人沟通的语言，对不对？不是什么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对不对？所以天主很谦卑。你们在这里就看到，你要了解圣经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一点的埃及啊，你要了解这个巴比伦啊，你要了解希腊，这更早啊。以前你说土耳其，就是现在土耳其那个区块的文化啊，所以是三个文化交集在一起。那圣经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挂号，你要看到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有两个湖啊，一是死海，一个是在人的沿海，对不对啊？那这些都是告诉你，圣经主要啊，它整个历史环境就是在这些大的文化之间啊，大的文化之间，那大的文化，他讲难听的，他从军事来说的话，他的军事缓冲区，哪一个国家强就过来了。所以在旧约一千年啊，在我们比较简单说一千年啊，从公元前一千年到一千年，大概这样子啊，所以它比新约要复杂，新约大概只有100年啊，那它一千年。复杂但也好啊，因为一千年的人生的遭遇也比较丰富，对不对？一千年的人生教育是比较多的，遭遇啊，国家的遭遇、家庭的遭遇是比较多啊，所以你念起来的话更真实，有时候那感觉啊，那这些啊，你要注意到，它是受到几个大的文化的区块影响。它是一个中立的地带，所以有时候说什么巴比伦呢要充军了，这是巴比伦过来的啊，一下子圣经的要问要不要依靠埃及啊，或者是要逃到埃及去了啊，因为埃及就在你下面嘛，对不对？上面是希腊啊，有时候提到怎么圣经要翻成希腊文呢啊，对不对？因为上面是希腊，所以有了这个图啊，你们大概知道。比较精细的部分你们可以自己看啊，所以你们要了解原来圣经啊跟这些地方啊很有亲密的关系啊，这文化面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蛇，提到蛇，对不对？因为蛇在巴比伦故事里面啊，蛇就是它有一个故事里面啊，有一个英雄去找不死的草啊。找到了，那好了，带回家吧。结果因为中东很热，回家路上就贪呐、啊，就贪享受，看到有水就去游泳一下，洗一洗，就把这个不死的草啊，这巴比伦神话放在岸上面。游泳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回头一看，竟然呢从岸边出来一条蛇，蛇就把这个不死的草给吃掉了。吃掉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人呢就注定要死。虽然曾经跟生命很接近，草都拿到手边了，但是这是因为回家路上不小心看管，被蛇给吃掉， 所以在巴比伦的文化，蛇就是一个对手，生命的一个死对手。所以蛇吃了以后，蛇就脱皮，我们都在蛇有冬眠脱皮啊，他会想象，蛇会脱皮，然后蛇就有了生命，人就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些都是受到中东文化的影响，我经常每一次带朋友去逛那个华西街，我都开玩笑，我说要是这个圣经故事写在台湾的话，要吃的不是苹果，而是那一条蛇，对不对？这个故事要改写的意思啊，好，所以后面受中东思想影响的民族就是圣经，好不好啊？所以果然没错啊，你会发现，圣经的语言其实也是受到当时我们是闪族嘛，对，闪族，闪族其实跟后来阿拉伯语啊都很接近的，韩他们叫韩，现在叫韩，那这些都是可以注意。那最后一点呢，有没有看到在44页啊？它有一个很长的图，叫1000年的历史。所以大家都看到啊，在这个45页，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其实很好，也实在很方便。你看那么好的图啊，那是而且用我们天主教的语言啊，这是刚才我没有讲。因为大部分圣经的书啊，很多都是用新教的语言，那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对，我们说大卫，对不对？他大卫，对不对？我们是大卫，对不对？我们二娃，他们夏娃，那这用，因为这个用还是跟祈祷了啊，因为我们祈祷文里面都是用这种语言的啊，你不能一下子通通都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习惯于叫天主、上主，不叫耶和华，对的啊，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生活来说啊。那像这个图就很有用啊，他就把这个整个1000年啊，旧约的历史来说明，而且按照先后啊，所以你看到最先有这个大卫撒勒满王朝啊，那他也告诉你这个王朝发生什么事啊，最后。南北两个国，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其实是这样，没错。比较确定的一个开始，像这本书啊，是大卫，大卫撒勒曼，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大卫大概公元前1000年吧，对的，公元前1000年啊，所以很重要，他是第一个，奠定了耶路撒冷这个首都。所以我也第一次看到耶路撒冷已经3000年了，我很震惊啊，因为我们台北才多少年了，200多年了，台北市，对不对？我看到3000年了，眼睛好像要晃一下啊，一直转不过来啊，其实已经3000年了啊，你从大卫来算啊，耶路撒冷已经3000年历史，对，所以圣经呢，其实按照这个历史来看，应该看大卫啊奠定了耶路撒冷啊，圣殿撒罗门啊，那后面的话这个大卫撒勒曼的王朝很光荣吧，其实也不过是80年，就是犹太人呢引以为傲觉得什么合一啊，要回到大卫一个牧羊人一个牧战，其实只有80年，大卫大概40年，撒勒曼40年啊，那后来国家就分裂所以非常人性化，你看到的话其实很人性化，理想的时间呢，快乐时间很短，可是虽然很短，他不断被怀念，他不断被追念，是这个意思。大卫撒勒满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是这个国家等于说从那个民族来说的话它是和谐的啊，后面南北两国你看47页就是分裂了啊，所以犹大南方叫犹大，北方叫以色列，那里面有一些圣经的作家，有没有看到 J 就是所谓亚威典那后面还有 E 就是伊勒亨所以这个也是刚才跟大家讲圣经有不同的作者 要是你真的关心圣经的话，你应该在乎啊，因为它代表从人性面啊，当代是怎么样啊写出来的啊。好，后面请看充军巴比伦啊，所以很惨啊，又所谓充军啊，就是在这个587到538啊，将近50年的时间充军巴比伦啊。那充军巴比伦有很多很好的留下来的一些见证，在怎么样悲惨，然后在那边怎么样重振宗教的生活。后面就提到波斯时期，在48页，充军巴比伦呢，后面有波斯，波斯之后呢，就是有所谓希腊罗马，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后面就是第一章开始，我今天啊，第一部分这第一个单元啊，这是旅行前的准备，不知道讲得够不够清楚，那等于说这本书也结束了，在48页，这是这个所谓导言的部分。